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李崇恩，为你带来了历代志研读的内容，共有25讲，今天来到了第24讲了。时间过得很快哈，让我们把握时间机会，好好的完成整个学习。今天我们会看历代志下36章1到17节这一段的经文。短短一段经文，我们来认识四位犹大的君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我选了两节的经文，历代志下36章15到16节这两节经文作为今天主题经文，帮助我们掌握哈今天节目内容的重点。历代志下36章15到16节说，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我们上一讲提到的是约西亚王，那么呢，他有四个儿子的，其中的三个也就是三兄弟先后都做了王。按照他们做王的次序呢，是约哈斯、约雅敬和西底家。不过呢，这三兄弟并不像他们父亲约西亚，他们都是行恶的君王啊。加上还有另一个约雅金呢，最后的几个王呢，都是神眼中看为恶的。这几个王的先后次序哈，先是约哈斯，他做王三个月就被废，被掳到埃及。然后约雅敬做王11年之后被掳到巴比伦，他儿子约雅金做王呢3个月零10天又被尼布甲尼撒掳去。之后巴比伦就立了西底家做王，不过他选择背叛，与埃及结盟，最后也难逃被掳的下场，正式结束了大卫家的统治。历代志下第36章就记录了犹大国走向灭亡的这个最后阶段。这是我们今天要研习的经文内容，一起来认识一下犹大末代的四位君王。我们先看历代志下36章1到4节经文这样说，国民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埃及王尼哥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 那在约西亚王的儿子当中呢，第一个登基的是约哈斯，他的别名呢叫做沙龙，但他不是约西亚的长子，而是第四子。刚才读的经文第一节就说他是由国民所立的王啊，表示呢他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大概呢这也是一个政治的考虑，因为大家呢想要延续反埃及亲巴比伦的这样一个政策。我们回顾历代志下35章当中就记载了约西亚王末年犹大国与巴比伦国结盟的。当时埃及法老尼哥为了要减少巴比伦带来的威胁呢，就帮助亚述来对抗巴比伦。尼哥的一个计划呢，就是想绕过巴勒斯坦地北上去攻打巴比伦，所以呢会经过约西亚的领土。但约西亚知道之后呢，他就不自量力的想介入，要尽盟国的本分，帮助巴比伦拦住法老尼哥的军队。这个时候尼哥出于好意来警告约西亚王，可惜约西亚王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约西亚不领会这其实是神要给他的保护，他结果呢就弄巧成拙哈，在米吉多战场上受了重伤，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就死了。因此呢，约西亚死了之后，约哈斯就有机会来接续他父亲做王。登基的时候23岁，不过呢他做王只有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呢，他是犹大列王当中在位日子最短的一个。那为什么他这样快就要下台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被废了，而废他的就是埃及王法老尼哥。当约西亚王战死沙场之后，法老尼哥眼见犹大国衰弱，就加强了干预，并且放肆的废立犹大君王。他把反对埃及的约哈斯带走了，成为人质，有助威胁犹大国纳贡赔款。埃及王另外立了约哈斯的哥哥约雅敬来做王，并且呢加强了对犹大的控制。在历代志当中呢，没有提到作者对约哈斯这位君王的评价的。而当我们参考列王记下的23章呢，就看到这样的评语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按照历代志的写作格式，作者呢没有理由不对约哈斯做出道德的信仰的评价的。因此呢，这里就产生了一种有关抄写遗漏的说法哈。而约哈斯他做王只有3个月，因此呢，他不过是历史上一个过场的人物，也可以说是毫无作为的一位君王。他从登位到被掳都是任人摆布的，反映出他没有因着父王约西亚对神敬畏之心而有所学习，因此呢，他就没有得到神的帮助保守。身为君王，约哈斯其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其实他真的浪费了这样难得的一个在位可以服侍的机会。那么到底是因为时间太短令他没有作为，还是因为他没有作为以致不配得到更多的时间呢？那我个人比较相信呢，应该是后者的原因呢。因为他做王3个月已经留下行恶的记录， 而他被掳到埃及呢，也是一个受惩罚的标记呀。历代志下36章5到8节经文记载，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憎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在约西亚王的几个儿子当中呢，第二个登基的就是约雅敬了，他是约哈斯的哥哥，是由法老尼哥所立的。至于他能够被选中，很可能是因为他主张亲埃及的政策。之前经文第4节告诉了我们，约雅敬被立为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这一就显示他的管制区域相比父亲约西亚时代的范围呢，已经缩小了。约西亚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涉及的范围呢，其实包括了北方支派的土地的，而修葺圣殿的款项也有来自北方支派的。当时守的逾越节更加是犹大人、以色列人共同参与的，所以当时哈，国家的影响的土地、人民呢，那个量哈，那个范围是广阔的。不过现在约雅敬他只能够管理的是犹大和耶路撒冷，影响力已经明显的减弱，说明这个时候犹大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约雅敬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一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就逃不了神的追究惩罚。约雅敬的亲埃及政策，结果导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按照历代志作者的报应观，约雅敬呢是因行恶而受罚被掳的，而且他被敌人用铜链锁着的这个形象啊，更是极其羞辱的。在作者笔下，借着约雅敬这一次被掳的事件，作为了将来国家灭亡被掳的一个预告，一个提前的预言。与约雅敬一同被掳走的还包括了耶和华殿的器皿，这些器皿后来就被放在巴比伦的神庙里，这也同样预表日后被掳的时候要发生的情况，因为到时呢也涉及圣殿的大小器物。约雅敬王在位的时候，这正是耶利米担任先知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对照耶利米书第22章，就看见先知是不断的进谏叮咛约雅敬王要效法约西亚王的公平和公义，千万不要再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强暴的事情。不过约雅敬就不肯听从，也没有在神的面前自卑。约雅敬一直都是埃及的傀儡王，为了要讨好法老，他违抗了神借耶利米先知所说的预言，不肯顺服神来接受巴比伦的管制。他呢，一心背叛巴比伦，因此神也借着巴比伦来惩罚他，羞辱他，让他被掳， 甚至在历代志下呢，也没有说明约雅敬到底能否归葬故土的。
重温历史，传承神的应许，学习圣殿神学，持定祭司身份，敬拜侍奉。请听新制作《历代志上下》，李崇恩老师主讲。
我们继续看《历代志下》36:9-10的经文。经文这样说：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零10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在约雅敬之后，他的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了。历代志记载约雅金8岁登基，但是列王记下的24章呢，却说他做王的时候已有18岁了。那么综合圣经的内证啊，列王记的记录呢应该是正确的。至于历代志下内容的不同呢，那最可能的解释呢，就是抄写上的错误。18岁做王的约雅金已经是一个需要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成年人，他只是做了3个月零10天的王，短短的在位时间呢，就已经被历代志作者评定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约雅金在位不久也被巴比伦王掳走了，这一次同样是连同着圣殿的宝贵器皿被掳的。继约雅敬之后，儿子约雅金也被掳，再一次提前预演了日后全国性的被掳事件，也说明了作者配合先知的被掳神学观，就是不敬畏神的，行可憎的事情的，不肯在神差来的先知面前自卑的，结果就有被掳的下场，因为神必定追究，神必定惩罚。历代志下36:1-10，这里短短的一个经文段落呢，就已经记载了3位君王的失败历史。作者描述了3位末代君王呢，他们先后出现了个人化的代表性的被掳，于是有解经学者呢称这3次为小被掳。这些连续的小被掳一再预告预演最终全国性的被掳。我们看到这几个君王呢，不肯自卑悔改，就算有先知的警戒，他们也没有听从，所以神就让他们被掳。他们3人的被掳呢，对当时的犹大人呢，也发出了最强而有力的警告，让大家明白，得罪神的百姓若不悔改，真正的被掳就要临到犹大全国了。历代志下36:11-17，经文这样说：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人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 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在约雅金之后，先王约雅敬的兄弟，就是约西亚王另一个儿子西底家做王了。登基的时候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西底家呢，就是犹大国最后一任的末代君王。跟之前几位君王一样的，西底家同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作者呢更进一步给予更多具体的描述，好让读者知道西底家的问题所在。首先36章12节说他没有自卑。耶利米先知作为神的代表，传递神的警告，内容呢应该是劝西底家降服于巴比伦，不要违抗神的计划旨意的。但是西底家就没有听从神的说话，就是不肯自卑。36章13节进一步的指出西底家另外一个罪行，那他背叛了巴比伦王，其实就是轻看了自己向耶和华所起的誓。我们要知道哈，当时犹大国在巴比伦王的面前卑微，不能自强，于是呢，只能靠着与巴比伦立约而得以继续存留的。这件事乃是出于耶和华，而且是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的一个约定。所以呢，当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的时候，他就是违背了誓言，不愿意顺服神的这一种表现。另外，历代志作者还用了强项和硬心这两个词语来形容西底家的态度，他的景象强，他的心意硬，可以说比前任的君王都是更加的刚硬的。他没有转向耶和华，死不悔改，态度跟历代志下7章14节谈到的自卑之道呢，是完全的相反，因此必定遭受刑罚。除了西底家的个人问题之外呢，36章14节也让我们看见其他人当时怎样的参与行恶，令事态更加的严重啊。这些同流合污的人包括了众祭司长和百姓，他们都大大犯罪，行外邦人可憎的事，污秽圣殿。36章14到15节这里表达了历代志的先知观，就是当耶和华差派先知来警戒众人的时候，这并不是出于憎恨，乃是神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神就这样不断的劝谕，是期望他的子民可以回转，停止行恶的。那么这样神就可以赐下怜悯，赦免他们，免于审判和惩罚了。不过可惜的是，百姓不断以背叛来回应神的恩慈怜悯，他们是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已经到了无法可救的地步了。 36:17说，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神已经忍耐多时了，现在他的愤怒终于发作，以加勒底人来作为攻击的工具。表面上看来是加勒底人用刀杀戮犹大的百姓，但背后呢，却是神对罪恶的一种公义审判。那今天呢，我们就看过犹大国最后四位君王的历史了。你对他们先后被掳的结局呢，也应该不会意外了吧？因为这些都是神有言在先的后果，是对这些不肯悔改的君王的惩罚。但最奇怪的是，他们当中竟然就没有一个懂得自卑哈。曾经有人说，历史对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永远不会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哈。看看我们今天信仰成长的道路哈，你认为悔改容易呢，还是不悔不改容易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悔改才是正路，才是出路。但是人呢，却还是会一错再错，最后走入了末路、死路的。原来知道要悔改是一回事，有悔改的行动呢，又是另外一回事，而两者之间的距离啊，可以是相当的遥远的。当你身边众人都过着自我中心、与神为敌、不公不义、自私自利、吃喝玩乐的这种俗世生活的时候，那你又会如何抉择呢？是跟随他们啊，委屈自己附和他们？那我们都要知道，跟随神的人就要立志，逆流而上，坚守正道，选择走一条悔改自卑的道路。当然这一种的醒觉需要莫大的信心、勇气和意志，不过可以带来生命的祝福。记住，离弃神的人就要承担被神弃绝的结果，历代志的人物例证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好，今天的分享学习呢，就停在这里。谢谢你收听李崇恩在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研读内容。下一次就是整个25讲的最后一课哈，希望你继续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